妹平安。那今天是要分享第九章，因为第十章只有三节嘛。然后牧师有说，那第九章跟第十章我们就把它平均一下，分成两次。所以今天要分享第一节到第十七节，那明天会从十八节一直到第十章整个完成。所以我们今天只分享第九章的前半部。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要在你面前再次交托我们自己在你的手中，因为主啊，我们在这地上看着圣经的事情，不是在只是在查考过去的日子，你透过圣经对我们今天来说话，使我们能够明白主我们所处的这世界的问题，还有主啊，你要怎么样去拯救我们。我们相信透过你所写在圣经上面的都是与我们有益的，因为出于你的话我不带着能力，你的话就是灵，就是我们灵里面的粮。也是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早上带着敬畏的心，透过主啊你的话语，也求主高抹我们每一个人，也高抹孩子的心跟口，让我们在这里说的听的都因为圣灵与我们同在，能够进入这一个神的祝福里面，就是使我们的灵性悟性都能够被祝福里面。谢谢耶稣，听我们祷告交托，奉靠耶稣的名，阿们。好，第九章就开始描述到，因为第八章 后半部就讲到比如说第八章的第九节，你看到三月，其实这个事情发生是在正月份的时候，那时候哈曼他就设了这个谋嘛，然后他就自谦，他就自谦叫做普尔。那普尔之后呢，就定下了当年的十二月，就是亚达月的时候，十二月的十三日那一天，哈曼的计谋本来要把犹大人全部都这样赶尽杀绝，但是这个自谦，这背后其实也有神的旨意。所以很巧的就是，他是在正月的时候做了这件事情，但是神呢就让他签抽到几月，十二月。正月做的事情结果定到十二月，这中间就有什么足够的时间。那你知道他第一时间就把那个杀犹太人的命令就通达各省嘛，在过去那个时代，这个书信往返出去需不需要时间？需要。好，那这个事情就开始快速发展，到了第八章的第九节，就三月份的时候整个大逆转了。好，那为什么要有这三个月的时间？为什么不马上 就再写一个诏书出去呢？原因很简单，我们今天看到这些事情，他们不是击杀这些恨他们的人吗？难道能乱杀人吗？不能乱杀人嘛，对不对？感谢主，有三个月时间去凸显人的心。所以最后这些我想在这诏书前后三个月的翻牌之间，我想很多人心里面恨恶犹太人的，大概都凸显出来了。这也是变成了后面我们等一下看的时候，他击杀了七万五千人这个数字，还有在苏三城击杀前后总共八百人，这个不是滥杀无辜。好，我想神在做事有他的公义的。好，所以我们透过今天我们要来看到神的公义如何彰显。我们从第九章的第一节先读到第四节。
十二月乃亚达月十三日，王的谕旨将要举行，就是犹大人的仇敌盼望辖制他们的日子，犹大人反倒辖制恨他们的人。犹大人在亚哈随鲁王各省的城里聚集下手，击杀那要害他们的人，无人能抵挡他们，因为各族都惧怕他们。各省的首领、总督、省长和办理王室的人，因惧怕莫迪改，就都帮助犹大人。
莫迪改在朝中伟大，名声传遍各省，日渐昌盛。
犹大人
好，到这边到第四节。当然，这整个事件的肇始原因是出于谁？大家觉得出于谁？我也许你们看到恶人哈曼嘛，但是谁惹动哈曼的？不就是莫迪改吗？就是莫迪改，他呢，他就是不跪拜嘛，当然，当时跪拜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想在当时的礼节，很多跪是一个礼，他倒不是一个朝拜。那当然，哈曼他里面对这个人，他可能不喜欢或怎样，就产生了这个态度，结果就惹动了哈曼。 但是这也许在人看好像是不是一个很好的事情，但是我觉得神很妙的是，神知道说这些亚甲族的后裔，他们的心其实已经堕落，已经是蛮恶的，在他们的文化当中可能有很多不好的习性嘛。你看他得权得势之后，他找到机会就要杀灭犹大人，所以他里面一定有一个黑暗的权势。那神呢，就特别拣选的莫迪改这个人呢，也许他做的事情当初是想要谋个官啊，谋个利啊，但是神也利用这件事情就安排进去了，利用扫罗他当时不能顺服的状况之下产生的埋下来的问题，在过了500年之后，他就埋下了另外一个人叫做莫迪改，然后去惹动这些势力。当这些势力再起来的时候呢，神就利用这样的事情让莫迪改去看到说，虽然他惹了大麻烦，惹来了杀身之祸，但是他突然发现谁进去王宫当王后，以斯帖。他安排的意思本来是什么，让自己有个官位，他进朝做官嘛，坐在王朝里面居然可以跟这些人同起同坐。也许本来他的想法是这样子，但是神也利用这些让他看到说，原来神都在布局。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活在这地上，其实这里面讲到说，这里讲到第三节，各省这些人因惧怕莫迪改，就帮助犹大人。那本来这些很多人都是什么，想要对付这些犹太人的，那跟我们今天有什么关系？各位，今天谁会欺负我们？当然，圣经告诉我们，今天是耶稣基督十字架成就的日子。今天我们征战的对象不是属乎血气的，是空中掌权的、执政的、有能力的这些黑暗的权势。他们呢，可能在末后的日子，当审判日快到的时候，他们也愤愤不平的要攻击我们。但是在神所选定的日子，看起来他会大大的攻击神所创造的人类。但是在这个选定之日，其实就是类似普尔日，就是耶稣再回来的那日，神要使他翻转，就像这里所看到的事情一样。好，所以第九章第一节讲到说，十二月乃亚达月十三日，就是这个事件的一年之后，王的谕旨将要举行，就是犹大人仇敌盼望辖制他们的日子。本来在正月的时候所自出来的日子就是这一日，本来是犹大人被灭绝的日子，却成了什么？得自由的日子，而且是得权柄的日子。好，所以那不就像我们吗？当耶稣再来的日子，对世界来讲是不是审判之日？但对神的儿女是什么之日？得自由、得权柄之日。所以是一样的状况。所以神透过这事情在告诉我们，我们如今在这世上还活在什么？这些黑暗的权势之下嘛，对不对？因为这世界的王是谁？还是撒旦。但是我们有没有拯救的盼望？有。所以你不用怕，不用怕那些执政掌权、空中执政掌权的，他也会透过地上的人对神的儿女会有一些的攻击，或者是一些黑暗的行为。但是你放心好了，上帝是有办法什么逆转胜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你要知道在背后真正掌权的其实是神。所以第九章的第一节讲到说，犹大人反倒把那个反倒圈起来，反倒辖制恨他们的人，恨他们人。那今天对我们来讲，就是这些堕落天使是恨我们之人。那暂时目前还没有翻转这个局势，就好像正月到三月之间情势还不明朗的时候，所以我们都会怎样，好像是悲哀之日，这世界也怎样，这世界也在叹息等候神的种子显出来，就是在讲到类似的状况。第二节，犹太人在亚哈随鲁王各省的城里面聚集，下手击杀那些害他们的人，无人能够抵挡他们，因为有什么？因为有国王授权的部分，权柄给他们的。然后呢，因为各族的人都惧怕他们，然后各省的首领、总督、省长和办理王事的人因惧怕莫迪改，就帮助 犹大人。所以莫迪改、第四节讲到说莫迪改在朝中伟大，哎，伟大，伟大到什么程度？伟大到当宰相了、哦、所以神使他当宰相的方式跟约瑟虽然很不一样、哦、但是莫迪改在这个当中他就显出来。那为什么莫迪改突然之间能够当宰相呢？这个有没有办法解释？他很厉害吗？对，他一定有点本事，但是是不是已经在朝中历练到可以当宰相？不知道。但是他突然掌权了，我们必须说这是神超自然的介入。神超自然介入之后他就当了宰相，所以后面呢、这个势力就开始怎样，开始 转变的，名声传遍各省，日渐昌盛，神就赐给他什么？智慧聪明。所以莫迪改他也许刚开始有一些错误的方式，可是当他发现他招来大祸的时候，他有没有悔改？有，他开始披麻蒙灰蒙灰、哦、所以他表示悔改。然后王后以斯帖第一时间请他把衣服换掉，他愿不愿意？他不愿意。所以他后来就这样开始告诉以斯帖说、岂不知你今日得王后的位分？当然他知道那时候他已经无力去改变这件事情了，唯有一个人，那个人是谁？以斯帖。然后他终于明白这个背后是谁在安排，原来是神在安排。他感觉以前可能是误打误撞，可是这时候他就很清楚神已经安排了一个拯救以色列百姓。所以他从悔改当中已经看见了，即便那时候以斯帖还搞不清楚、哦、以斯帖第一时间回答他什么？我如果冒失进去见王，王若不爽会怎样？会惹来杀身之祸。到最后他终于把这个惧怕跟自私的心先丢开，最后就是说什么？死就死吧。为什么？因为他通常我想透过他的叔叔，也透过他神在他里面做事，他终于知道他得了这个位分，就像他叔叔所讲的，是为了现今的机会。好，所以神会安排这些事情。最后呢，他就得了权柄，在朝廷当中做宰相。这背后其实也在讲到什么？神的公义审判会借着他的儿女要显出来。 好，接下来我们从第五节到第十节。
犹大人用刀击杀一切仇敌，任意杀灭恨他们的人，在苏珊城犹大人杀了500人，又杀巴山大帝阿达他、达芬、亚斯帕他、珀他拉、亚大利亚、亚利大他、帕马斯他、亚利塞、亚利代、瓦耶撒他。这十人都是哈米大他的孙子，犹大人仇敌哈曼的儿子。犹大人却没有下手夺取财物。好，到这边，所以犹大人就用刀击杀了一切的仇敌，然后任意杀灭。哎，怎么任意？任意的意思并不是说他们这样凭着血气，而是说有赋予他们的权柄已经高过这国中的其他人。这个就是神所赐给他们的一个权柄，这也是一个超自然的介入。本来是什么被掳的民族，本来是什么命在旦夕的民族，今天权柄就赐予给他们了。那其实这个用来对我们讲不也是如此吗？我们本来跟撒旦一样，都是火里的一根柴，在火里面快要烧尽的一根柴，但是神的手把我们抽出来，抽出来之后呢，又转成了什么？亚伦手中发芽的杖，变成了权柄之杖。好，所以一样状况，他在讲到基督救赎之后我们所产生的改变。那呢，他这里讲到说任意杀灭恨他们之人，又在苏珊城犹大人杀灭了多少？500个人。这不是滥杀无辜，因为他们不是为了怎么讲逞自己的血气乱杀人，也不是为了贪财乱杀人。当初哈曼他下了这个诏书跟王之间游说之后下这个诏书，要杀灭犹太人，要吞灭他们的财产。所以这背后有什么？也包括了贪念的势力。可是犹大人呢，在这里得了权柄之后，他杀这500人，我想这不是滥杀，因为前面有3个月的时间
把这些人、这些为恶的人、这些心里面存着贪念的人全部凸显出来。所以他们能够杀谁，这个东西是必须清楚的，否则就是滥杀无辜。所以神的公义在这里很清楚就彰显了。又在巴山大地就杀了这十个人，这十个人都是什么？哈米大他的孙子犹大人哈曼的儿子，十个儿子都被杀了。好，那当然就是这样，就灭绝了这个报复的势力。好，因为你看嘛，亚甲族人因为扫罗不听神的话，没有顺从，就留了一些人，这些人如今就变成什么？危害犹大人的一个，好像一个什么，一个种子，埋藏了500年，今天得了势力就怎样，要起来灭犹大人。所以我们很清楚看到黑暗的势力，它的运作模式，它会等候机会攻击神的儿女，但是神就在这个时候赐给犹大人这些权柄，就杀了他们的儿子。但是这里又特别讲到第十节，犹大人却没有下手什么夺取财物，这对比于3章的13节还有8章的12节，他们都是怎样本来8章12节亚哈水鲁王本来赋予这些犹大人一个权柄，就是你将他们杀害之后是可以夺他们财物的，本来是有王给予的权柄，但是他们怎样决定不要这样做，因为那是贪恋。好，所以他们不是为了贪财，否则给他们权柄如果是为了贪财会怎么做？就滥杀无辜，看谁家有钱就把他杀了，说他是恨犹太人的，然后就可以夺他的钱财。但是这合神的公义吗？不神不合，所以他们没有这样做。所以第四节很清楚就讲了这些事情。接下来我们从第11节到第14节，当日将苏珊城被杀的人数呈在王前，王对王后以斯帖说，犹大人在苏珊城被杀灭了500人，又杀了哈曼的十个儿子，在王的各省不知如何呢？现在你要什么我必赐给你，你还求什么我也必为你成就。以斯帖说，王若以为美，求你准苏珊的犹大人明日照他今日的旨意行，并将哈曼十个儿子的尸首挂在木架上，王便允准这如此行。旨意传在苏珊城，人就把哈曼的十个儿子的尸首挂起来。好，到这边当日，好，你把那个当日圈起来。当日将苏珊城被杀人数呈上呈在王的面前，然后王对王后讲，他听到这个数字之后他也没有太多的感觉。你就知道这个王是怎样一位王，这个王其实做事向来都是什么，想干嘛就干嘛。所以哈曼建议他的事情，他有没有去了解这些百姓被掳到这里来，其实已经经过两百多年了。这200多年之后呢，应该是100多年，差不多200年。好，100多年之后，这些人其实也是他的子民，是不是他的财产？也是他的财产。但是呢，当他们建议这个时候，这个王有没有去查？完全没有查，只是授予哈曼权柄，说你想怎么对他就怎么对他。好，所以这个王并不是一个很好的王。好，所以这个亚哈水鲁王他年老的时候，他是怎么？也不是年老，他没有很老，他怎么死的呢？他是被谋杀的。所以在他的治理里面，并不是一个很公义的王，并不是一个很怎么讲很认真在治理他国度的王。好，所以在这样王的里面其实是怎样充满的风险，但是神可以在他当中掌权，原因就在于这些犹太人这样进食祷告，寻求神的心意，神的拯救就临到，神就让人看到说这背后有神公义的掌权，即便世人不公义，但是怎样神的公义一样可以临到掌权者，使他授予这些权柄。所以他对王后以斯帖说，犹大人在苏珊城杀灭了500人，又杀了哈曼的十个儿子，在王的各省不知道如何呢？突然想了解到说你们这样杀了多少人呢？好像你知道这个王实在是他就是不是很在意这些百姓被杀，但是感谢主，若不是神的公义恐怕又是滥杀无辜了，但是神的公义存在，他就不会滥杀无辜。现在你要什么我必赐给你，你还求什么也必为你成就。恩宠就临到谁？以斯帖的身上。那他 好多次都讲一样的话，他所讲的话也被自己的话怎样抓住了。所以其实就像谁，就像哈曼他的太太，当他回家，当他没有办法对付莫迪改的时候，他回家不是跟他妻子讲吗？他妻子怎么回答？你总不能胜过这个犹大人。然后呢，在第几章啊？我记得，反正他妻子讲的话，最后果然成就了。他就对他先生讲说：“反正你胜不了莫迪改这个人的，果真胜不了。”然后来到这里，其实这个亚哈睡鲁王这样问他，不断的这样讲，果然就这样，这些事情就成就了。然后以斯帖他怎么回答王呢？他说：“王若以为美，他都是很尊重的，所以都有一个若，就是表示说最终权是在王的身上。王若以为美，求你准苏珊的犹大人，明日也照今日的旨意行，并将哈曼的十个儿子的尸首挂在木架上。”所以这哈曼的十二个儿子已经被杀了，但是被杀之后呢，还要进行一个部分叫做挂在十字架上面。这本来是波斯人，是从亚述到波斯他们的恶习，就是对于被杀的人要挂起来干嘛？警示其他的人不要轻举妄动。可是在这里呢，神也利用这个来告诉人可不可以随便为恶。其实当时发布这个诏书，我想大部分人也都会知道啊，这犹太人活在我们当中好好的啊，今天为什么要突然把他抓起来？这一定是什么后面有一些不好的事情在发生。就像二次世界大战，本来这些犹太人活在德国里面，本来也是他们的邻居，也是他们的朋友，突然之间就变成了什么仇人了。这一定是什么掌权者的问题嘛。所以在这里也凸显出来，这些不公义的事情透过挂在十字架上面警告所有这些为恶的人。然后呢，又准许在苏珊城可以继续做。所以他从十四日开始杀掉这五百人之后呢，又赋予他权柄，表示什么？清楚了吗？这个势力还没有清楚。好，所以他跟王再一次要求这个权柄。接下来从第十五节到第十七节，
亚达月十四日，苏珊的犹大人又聚集在苏珊，杀了三百人，却没有下手夺取财物。在王各省其余的犹大人也都聚集保护性命，杀了恨他们的人七万五千，却没有下手夺取财物，这样就脱离仇敌，得享平安。
亚达月十三日行了这事，十四日安息，以这日为设宴欢乐的日子。好，到了亚达月的十四日，昨天是十三日，杀了五百个人，然后也杀了哈曼的十个儿子。十四日呢，苏珊城的犹大人又聚集在苏珊城，又杀了三百人，所以前后加起来是多少？八百人。好，这八百人一杀，我想苏珊城里面应该也是很大的一个躁动。但是就看到一件事情，神赋予他自己的儿女有这样的一个权柄。过去他们是被掳来的，今天却突然得了这个权柄，原因何在？原因在于他们以耶和华为神。所以神也透过这件事情，让当时的东宫苏珊城的人看见苏珊之民他们所拥有的权柄。虽然过去被欺负，但是今天开始反转。然后这里一样强调，他虽然杀了这三百人，却没有下手夺取财物。在王各省其余的犹大人也都是这样聚集保护性命，所以其他的犹大人终于明白，他们虽然被掳在外邦，好像是什么奴隶一样，但是他们如今却得了什么从上帝而来的权柄赋予他们，然后这样就杀了那些恨他们的人，有总共多少？七万五千人。所以在这一百二十七省里面，就杀了七万五千人。七万五千人多不多？其实蛮多的，蛮多的。当然不是多到非常的可怕，但是反过来讲，如果当时哈曼的命令真的执行的话，有多少犹太人会被杀？恐怕也不止这个数字。为什么？因为以斯拉回去耶路撒冷，光归回就有多少人？四万人。 这四万人是不是所有的犹太人？没有，并没有所有人都回去，光回去就有四万人。所以我不知道，虽然没有办法确切查到当时留在这当中的数字，也许也真的就是75000哦，我们不知道，也许更多。但是这些人其实在这三个月当中都被凸显出他们的心，他们恨恶犹大人，恨恶耶和华的子民，所以在这个当中就很清楚被凸显出来。所以在今天就怎样变成了一个翻转的日子。所以普尔虽然是好像是自谦，好像是人随意摇出来的一支签，背后却是神的手。所以审判之日也是救赎之日，阿们吗？审判之日就是救赎之日，在这里很清楚在传达这件事情。那75000人却没有下手夺取财物，就这样就脱离了仇敌，得享平安。所以犹太人就脱离了所有的捆锁，在这个当中就得了什么？真正的自由。亚大月十三日行了这事，14日安息，以这日为设宴欢乐的日子。当然你翻过来看第18节，好，13日、14日聚集，15日安息，是因为苏三城又多了一天追杀这些仇敌的日子，其他各省大概就是一天，好，14日就安息了，但是苏三省到了15日才安息。好，这安息就预表什么？他们进入真正的自由里面。所以各位，我们今天活在这世上，这地上有没有真正安息之处？有没有和平之处？没有，因为仇敌这样无所不用其极，想要攻击神的儿女。可是基督再来的那日就是什么？我们得自由安息之日。好，那日就是神所选定的日子，普尔日，神所天父所选定的日子。所以我们心中要有盼望，我们虽然在过程当中，但是不要失望，不要绝望，不要因为恶人得势，我们心里面就怎么心怀不平。心怀不平很容易让我们怎样被引诱去犯罪，这是我们必须警醒的事情。我们必须要等候，等候神将权柄给我们。那今天其实神已经给教会了，神永生神的教会有神赐给他胜过阴间死亡权势的权柄，阿们吗？所以我们可不可以起来击杀这些仇敌？再透过祷告，我们最重要击杀当然不是血气的人，而是什么？他们背后黑暗的权势，我们可以起来对付他们。我们如今也得了这个位分，不是吗？在耶稣基督十字架成就的时候，我们已经得着这个权柄了。所以以斯帖记其实在讲到耶稣基督的救赎这个部分，还有他百姓的部分，所以如今也是在基督的里面我们就有安息。在世上没有安息，但在基督里面已经得着安息。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什么叫归回？就是来到神的面前嘛。所以你亲近神，神必亲近你。神亲近你就好像向你伸出什么？金掌，阿们吗？你就有恩宠，所以我们就得了权柄，然后我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不要怎样被这世界上的不平、黑暗权势、所有的血气之事惹动我们心中的所有的黑暗权势。我们要怎样安稳在神的面前，等候神施恩于我们。好，这是以斯帖记当中很重要的一个传达的讯息。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要在你面前向你献上感恩。主，我们谢谢你，虽然这世界仍然伏在这些撒旦的权势底下，这些空中执政掌权者的好像常常连结透过国家的一些组织一些的制度，甚至一些的包括媒体啊，包括教育，包括军事，很多地方好像掌权，好像要攻击神的儿女。但是神啊，我们要定睛在你的身上，因为你是真正掌权的神。主啊，你在这所有人的背后，主啊，你掌管人类的历史。主，虽然还在过程当中，但我们相信得胜已经属乎耶和华了。主啊，你是得胜的神，我们是属你的，我们要耐心，我们要等候，我们要盼望。主啊，你更愿意我神的儿女种子 实能够显出来，就是当我们进入耶稣基督的里面的时候，我们就得着这一个权柄，我们在这地上要起来做管理的事情，从灵界当中透过我们的祷告要对付这些黑暗的权势，叫人听到福音，叫我们的祷告使人能够被黑暗的权势当中救出来，都因耶稣的福音已经在神的教会当中要成为我们口中的利剑了。耶稣，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赐给你教会这样的权柄，都因耶稣基督名，圣灵我们感谢你，你如今使我们得着这样的权柄，得着这样的能力，都是从你来的，主啊，因为你施恩在我们身上，我们成了你所恩宠的王后，我们成了你的教会，这样的恩典，这样的恩宠，我们不敢忘，我们要常常记得，主啊，你所要做成的事情，就是以公义，是吧，在这地掌管，因为你要我们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谢谢耶稣，祝福我们每一个人，常常主啊想念你的旨意，你的心意，就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听我们祷告，靠耶稣的名，阿门。